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中秋问候师尊；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举办研讨会，揭露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研究结果；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9日至1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中秋问候师尊。自2003年开始，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纷纷在中秋节之际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自制的贺卡、诗歌等寄给明慧网，恭贺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中秋快乐，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同时表示要真正按照师尊的教导，时时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学好法，遇事向内找，相互配合好，真正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明慧网9月12日刊登来自中国大陆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贺卡贺词217条，华北193条，华东300条，华南130条，西北60条，西南199条，华中230条，以及没有按地区归类的近4000条。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由九平共产党引发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大潮，从2004年底起到今年的8月7日已达到1亿人，为声援这上亿中国人的义举和促使更多中国人觉醒，9月3日星期六这天，德国北威州和海德堡等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和当地民众在科隆市举行了大型的游行和集会活动，与百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也前来助阵。一个从国内来德国留学的博士研究生专门从另一个城市往返3个小时来科隆观看，听了学员给他讲真相，非常痛快地同意三退了。他也非常认同法轮功的法理，并说如果中国多数人能像你们这样讲真善忍，中国的社会治安肯定会好，都不需要人管了。因为他自己能管住自己，现在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我认为就是没有信仰，心里没有道德标准，没有底线，人看不见时他就会做坏事。旅居德国的著名华人学者钟维光先生在演讲稿中说，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为国内的朋友以及他们周围的人到退党网站表态，表明对专制的厌恶与决裂，他们有的是用真名，有的是用匿名，可表达的都是同一个声音， 那就是不要专制，要人的生活。共产党是货真价实的邪党。一个摒弃共产党专制的巨大气浪已经在中国和世界上空形成，它还在扩张蔓延。我们看到这股潮流和中国传统和人类传统中最美好的追求相连，和真善忍相连。三退过亿已为美好的未来创造好了坚实的条件和基础。
香港大选将至，港府近期除了对新闻采访、市民表达政治诉求打压外，更以所谓交通市容、区议会选举等事为借口，对和平抗议发起新一轮的打压行动，试图全面拆掉法轮功真相点的横幅和展板。事件引起香港各界广泛关注，认为港府向中共献媚的新举措进一步压缩港人的自由空间，对所谓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担忧。香港关注人权的各团体呼吁香港市民警惕，站出来维护香港核心价值。立法会议员梁耀忠直斥港府的做法是公然恐吓示威团体，令人忧虑。特别是警务处长曾伟雄上台之后，打压记者，透过不同的部门不断的打压意见人士，令香港警察公安化。立法会议员黄玉明表示，即使现在当局在区议会选举前推出新的举措，也不能损害港人表达自由的权利。他认为今次是当局有计划的行为，相信背后有中共的因素。
9月5日，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组织在英国举办器官移植医学处于十字路口研讨会，重点介绍和披露有关中共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研究结果，分析在中国的器官滥用现状与国际道德标准的冲突，呼吁欧洲医学界和英国社会在了解真相的基础上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人道迫害。苏格兰三家最大的媒体都对这次研讨会进行了报道，其中特别提到在格拉斯哥市的姐妹城市大连也在不断上演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此次研讨会是在欧洲器官移植学会第15届年会期间召开，有40余名参加年会的医学界人士出席了研讨会。苏格兰基督党领袖唐纳德·拜尔德医生强烈谴责活摘器官暴行，毫无疑问，活摘器官罪行这是违反一切道德的，违反医学道德，甚至违反人性道德，没有任何道德能接受这样的暴行。尽管中共政府在否认活摘器官罪行，但他的否定恰恰表明中共自己也知道活摘器官罪行是违反道德的，因此你相信消息来源一方。来自德国的女医生朱莉亚是欧洲器官移植学会年会的出席代表，她在听完研讨会后表示，要立即从自己做起，去制止活摘器官罪行的继续发生，因为不能允许罪恶对人性的挑战，这当然是违反人性的，不能允许任何人、任何国家、人类的任何一分子做这样的事。我认为更多的人应该知道这个，我不敢肯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都了解这件事，事情很紧急，很糟糕，要尽快行动。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王玉杰，原籍湖北仙桃，2006年到武汉市打工，幸遇法轮功，从此走上修炼大法之路。2010年3月11日，在武汉市满春派出所旁张贴不干胶讲法轮功真相时，遭派出所恶行绑架，被秘密劳教一年。2011年3月11日，非法劳教到期，被仙桃市610从劳教所劫持到臭名昭著的湖北省洗脑班，所谓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继续迫害两个多月，出现前额剧痛、腿痛、后颈椎疼痛等症状，豆大的汗珠直流不停，于2011年9月3日离世。
辽宁省葫芦岛市李春琴、李秀燕与韩波利夫妇等法轮功学员遭恶警绑架，8月29日下午2点左右，葫芦岛市公安局绥中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王家店乡秋子沟乡派出所动用2辆警车，共8人，以上网看海外网站为借口，绑架了李春琴并非法抄家，晚4至6点左右，李秀燕与韩伯利夫妇被警察劫持到葫芦岛化工派出所， 恶警同时进行抄家，把家中电脑光盘及其其他资料全部抄走。两人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
甘肃法轮功学员常秀玲今年48岁，家住庆阳市西峰区秦坝岭一队家属楼小区。2011年7月2日，被西峰区分局国保大队非法抄家并绑架，抢走了电脑等私人物品。常秀玲被非法劳教1年，于7月31日被劫持往甘肃省女子劳教所。常秀玲的丈夫刘志荣被天水监狱迫害致死已经多年，现在家中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浙江金华市三位老年妇女被非法判刑。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今年上半年对三位60-70岁的老年妇女进行非法判刑。鲍小妹74岁，金佩珍72岁，张万飞67岁。判刑的借口是他们修炼法轮功，将法轮功真相。其中年纪最大的鲍小妹被判刑7年，目前他们正在向中级法院上诉。他们讲真相，也是在中共一言堂媒体散布谎言的情况下维护公众的知情权，不仅无罪，而且应当受到赞扬和褒奖。无论他们制作和散发多少真相资料，都是合法合理的。
四川肇兴河遭恶警暴打，邻里抗议。今年4月8日，肇兴河在路灯柱上写了法轮大法好后被巡警发现，不一会儿来了3辆警车，下来7-8个恶警对他暴打，并绑架到公平派出所。之后两车人的恶警到肇兴河家后，把赵拖下车按倒在地上，把手用铁丝反捆着。邻居跑来制止，你打他干啥，他最老实了，不许打他，我看着他长大的，他不会做坏事的。有个恶警说他练法轮功，邻居质问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做好人。恶警停住了，然后把赵兴和拖上车，关上车门，两个警察又一阵暴打。随后他们在屋里乱翻，搜走了许多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到公平派出所，恶警抓住赵兴和的头发，赵兴和就大声说不要打我，他就松手了。过了很久，赵兴和听到一个当官的恶警跟村长打电话，村长叫他们把赵兴和放了，恶警们叫赵兴和的兄弟写保证才放回了家。
云南何连春两次被误判共15年。云南蒙自县法轮功学员何连春于2009年被中共非法秘密判刑10年，现被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在狱中，他坚持对真善忍的信念，遭受到禁闭、严管、坐小凳子等迫害。他多次以绝食抗议迫害，目前身体状况极差，体质很弱。年仅41岁的何连春女士，先前于2001年10月曾因张贴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5年，当时女儿才1岁。2009年6月，红河州中级法院再次判10年重刑。从去年9月至今，家人再未被允许见过她。610头目还说，家人要想去看她，要通过610和监狱联系了才能去。辽宁大法弟子的建议，不要只是在当地站内信箱发迫害消息。我们周边地区出现这样的现象，有个别地区学员被迫害之后，当地同修只在当地站内信箱发出迫害消息，制作传单，并未发布到明慧网。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欠妥，迫害没有在明慧网公布，限制了曝光邪恶的广度与力度。举个例子，临县春季有几位学员被迫害，当地同修在站内信箱发消息，营救效果不明显，后来在明慧网发布消息，其中大部分被迫害同修都回来了，海外同修的电话营救也是有力度的。另外一个地区又出现了类似情况，近2年辽西地区先后有近70位同修被迫害，分别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和锦州地区监狱，而在明慧网上曝光的寥寥无几。该地区采取的营救方式就是在站内信箱发消息，自己制作真相资料发放。 最近又有一位同修被迫害20余日，网上一直没有该同修消息。我们揭露当地邪恶并非只是当地同修自己的事，广泛深入的揭露邪恶才能有效的制止邪恶。个人见解，如果有不妥之处或者对当地情况有不了解的地方，请同修指出来。
前银行副行长被劫持，中秋之际老母要求放人。8月29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桂城59岁的法轮功学员何志珍女士被佛山市610人员绑架至广东省三水洗脑班。何志珍的八旬老母写信给有关人员，要求释放其女儿。何志珍退休前任职广东省南海市中国银行副行长，在南海中行是有口皆碑的清官和正直廉洁的领导干部，直到现在还有人尊称他为老行长。有时客户为了贷款等业务送他钱、物、金条等物品，也都被何志珍回绝。何志珍对南海中行老病困难职工也非常关心，同时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令许多人感动不已。
本周21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本周54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一个吉林市法轮功学员的故事。都学法轮功，这个社会就好了。2010年7月末，我们吉林地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路毁桥塌，再加上丰满大坝泄洪，吉林市内居住的人们人心惶惶，抢购食品、蔬菜、饮用水，一时间物价暴涨几倍，而且由于抢购造成了蔬菜的短缺。那天我家菜园子里的蔬菜就准备第二天进城去卖，从市里回来的一些当地村民告诉我们，你家明天去卖菜准能卖个好价钱，市面上各种蔬菜都暴涨好几倍。我和老伴儿听到这些消息后不为之所动，我俩一合计，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能趁发大水人心慌乱而随着常人动，明天去卖菜还是和以往一样，不多收，不抬高菜价。第二天我们赶早到了市场，卖菜的人很少，整个市场冷冷清清的，一些买菜的人看我们来卖菜就呼啦一下围了个大圆圈。我一边往下卸菜，一边告诉大家不要抢，大家多少都得有一份，今天我卖的菜和以往一个菜价。听我这么一说，几十人就各搂一小份，有多的就给没买着的分点。这时一个年纪大的老伯说，这个年头还有这样见钱不动心的好人，真是罕见。老伯问我为啥不卖高价，难道钱不好花吗？我就笑呵呵地告诉老伯，当今社会物欲横流，道德下滑，唯利是图，人都朝钱看，为了钱那些当权的都不择手段的贪，一搂都上亿元，为了钱那些黑了心的商贩掺杂实假坑骗百姓，咱大家知道毒奶粉、毒大米、假烟、假酒、泔水油、瘦肉精、色素食品等等，一遇天灾就囤积吃的用的卖高价。我也知道钱好花，可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任何时候都必须按照真善忍去做，都必须听我们师父的话，做事为别人着想，我所以能这样做都是按照大法的要求才能做得到的。钱能买到物质，可买不到人心和人的良知。所有买菜的人都投来敬慕的目光，其中一中年人说，都学法轮功，中国这个社会就好了。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是错误的，今天早上通过买菜接触了练法轮功的人，证实了法轮功是好功法，练法轮功的人真是当今世上最好的人。
武汉市武昌区恶人黄俊强遭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紫金村恶人黄俊强，男，48岁。该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曾于2011年5月份协助武昌区粮道街派出所绑架法轮功学员彭燕，将彭燕送到阳原洗脑班迫害，至今未放。黄俊强现在已经遭到恶报，于8月28日下午突发脑溢血死亡。
妻子一侧肾萎缩，成念大法好，恢复正常。我是一名35岁法轮功学员，妻子未修炼，结婚前她就有慢性肾炎，多方医治控制了病情，但身体精神被长期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1999年720后，她有一段时间对大法不理解，甚至撕毁过大法书籍。我知道她是不理之下犯下错误，后来在我不断讲真相的情况下，她对大法态度大大改变，但还是对大法正确认识不够。2009年妻子的慢性肾炎发展成一侧肾萎缩，这表明她的肾功能开始严重受损了。此前在婚前就有这病，只是没想到发展这么快。那几天他都快崩溃了，我心里很平静。我对他说，我们能够有缘成为夫妻，就是在患难时我能提醒你保持正念。你以前对大法不理解，没有正念，这次你听我的试一试。他听了以后默然有所思。几天后我开始劝他走出关键一步，端正念头，在心中口中正式念出法轮大法好。他在复查之前照做了，没想到查出的结果竟然双肾大小正常。此后神奇不断出现，他以往查尿总有一二个红细胞指数，一二个蛋白指数，现在逐渐恢复了正常，什么都没有了。妻子还没修炼，一个常人念出法轮大法好就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可见一个正念能够带给多大的神奇与幸福啊。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莫斯科法轮功学员在九月的第一个周末的莫斯科城市日这一天进行了多项活动，为莫斯科市民带来了节日的祝福。当天，莫斯科法轮功学员首先是在斯坦金技术大学的体育馆内展示了舞蹈功法，表演了东方的古典舞蹈，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的内心。然后法轮功学员在学校附近公园也展示了功法，一些年轻人看后决定学习法轮大法。表演结束后，学员向到访莫斯科的特维尔市政府负责人讲述了法轮功真相，以及在中国正在发生着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莫斯科的特维尔市政府负责人深表感叹，他代表市民和学生向莫斯科法轮功学员表达衷心的祝福与谢意，并颁发给莫斯科法轮功学员节日奖状。之后，学员们在奥里翁休闲中心进行了展示活动，给在场的师生和家长带来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9月11日，澳洲布里斯本市政府多元文化活动部在中国城举办中秋节庆典活动。第二次受邀参加的昆士兰法轮大法学会所带来的传统文艺表演和功法介绍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一位六岁的西方法轮功小弟子认真展示功法的纯真模样，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9月3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马德里市中心著名的卡亚奥广场举行集体练功和讲真相活动。在写有法轮大法好的金黄色横幅前，学员们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展示优美舒缓的法轮功舞蹈功法。过往游客和市民纷纷围过来观看。一位中年人长时间驻足观看后说，不知为什么看到这些我很感动，我的心灵从未有过的受到如此强烈的震撼。他表示回去一定会拜读法轮功的著作。签字声援法轮功反迫害的人们中有老人、孩子，有结伴而来的青年学生，有不同肤色各种族的人们。一位神父看了真相传单后说，谢谢你们提供的信息，我知道中共的残酷。当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中共使用坦克车、机枪残暴镇压大学生的六四惨案时，我就在北京。我深深知道中共的暴虐。这位神父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后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向学员要了多份真相传单。他说要把传单散发给别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加拿大大法弟子在拨打真相电话组交流会上的发言，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慈悲的师尊好，同修们好，今年2月份我有幸加入了全球 RTC 平台，向中国大陆拨打三推电话，从此拥有了一个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的修炼环境，每天在平台上学法交流和劝三推。在上平台仅仅几周，我打电话劝三退的人数迅速上升，在这个直接救度众生助师正法的项目中，切实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身心升华和在修炼上的提高。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体会。第一，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我是2004年在加拿大得法的弟子，初闻宇宙大法，那是何等激动的心情啊！刚得法时何等精进，可是随着修炼年数的增加，自己却相反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三件事做得时好时坏，一直着急自己的状态，尤其是学法这一方面，一忙起来就少学，甚至于不学了。其实这种状态已经很危险了。自己明白的一面一直在着急呢。感谢师父给了我上平台打电话的机会。一上来第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学法增加了。师父要求我们作为大法弟子，能够做好正法的事，圆满好自己的一切，就要多学法。无论怎么忙都不能不学法，这是圆满的最大保证。见精进要旨二致辞。每天在平台上都安排了大量的学法时段，和同学们一起在没有大组集体学法的日子里，我如饥似渴地学法学经文，每天都能够保证学转法轮和经文。学法多了，正念自然而然地从法中而生，感到每一个细胞都在法中进化着。学好了法以后再拿起电话，一定是正念十足的，心里空空的，没有杂念，愉悦地劝三退。结合着听平台上拨打示范时学到的经验，很快就能够流利地讲真相了。师父说，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见转法轮。法学好了，正念也自然加强了，不仅是讲真相时所带的正念场比过去强了，而且打电话数量增加以后，在各种心性的摩擦中也磨去了许多执着。比如求安逸心、怕心、争斗心、正视自己的心等等。 以前自己在家闷头打电话时很难发现不足，上平台后听别人打电话就容易对照出自己的差距，比如语气是否祥和，心态是否纯净等等。渐渐的，心不容易被对方的态度带动了，语气比以前亲切祥和了许多，智慧也随着正念而生。还有打电话需要早起晚睡，练功也自然就跟上了，这样一来仿佛回到了得法初期时良性循环的状态，这是我期望已久的修炼上的突破。一次和一位几年前介绍我打 RTC 协调同修谈到我的变化，我告诉他，上平台以后整个人的身心都在快速升华着，又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了，快快上来。看得出我的这番话让同修触动了，他告诉我他以前就上过平台，但是没能坚持下去，现在这位同修又恢复了每周在平台上做一个时段的主持，还带动了本地好几位同修定期参与平台上的现场拨打。在平台上奉行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不断会鼓励没参与的同修参与进来，在大家的鼓励下，我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不小的收获，感谢师父的佛恩浩荡，同时也谢谢平台上同修无私的付出。那段时间学法练功时都感觉到能量场很强，仿佛在被推着往前走。第二，正念和心态。在打电话中我悟到，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方法，只有每天完成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才能够有打好电话的基础和正念。如果头一天学法入了心，认真地发了正念，第二天打电话时就明显信心和正念十足，讲真相效果也好。打得顺时心不动，打得不顺时也要守住正念，并及时调整心态，不被假象带动。人心越少，救人才有效。当遇到党文化很重的人胡搅蛮缠时，正念和心态尤为重要。一次，一个党文化十分重的老百姓在电话那头讲了许多邪党灌输的道理，我一边发着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灵，告诉他是老百姓养活的邪党和其贪官，他无恶不作，草菅人命，汶川地震知情不报，豆腐渣工程活埋学生是人祸，老百姓生活在毒品时代，中共高官自己吃着特工食品等等真相。我说一句他也顶一句，总是找理由为邪党开脱，大家一时僵持不下。我心中有一念，歪理来自于邪党灌输，这人本质不坏，一定能救。于是他讲话时我就发正念找突破口，突然他来了一句，哎，就算你说的对，那我们这等草民又能怎么样呢？一听这个，我立刻严肃地告诉他，朋友，你说别的我都不和你争，可是这句话我是万分不能苟同的，您不是草民，您的生命是上天给的，父母生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珍贵，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人杰地灵，创造了5000年璀璨的文化，共产党不珍惜我们的生命，视老百姓为粪土，您可不能不珍惜自己呀。他一下愣住了，仿佛很少听到这样正面的尊敬人性的话。这时他不再抵制我的真相了，知道这一切是真心为他好。最后他退了团，虽然有些众生表面显得固执，其实就像一层纸，大法弟子正念足，心态稳时一捅就破，就能和他善良的天性沟通上，使其得救。第三，坚持上平台拨打，救人不能停。我家是开店的，几年前曾经因为刚接手生意时的忙碌，居然暂停了半年自己在家一直都拨打的不错的 RTC 电话。后来明白了，这是怕吃苦的心、求安逸心和学法不扎实，被旧势力利用了而造成了巨大损失。每每想起这件事就非常懊悔。后来再拿起电话时状态大不如以前，经过这段弯路以后，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放下电话了。 当然，真正做到天天拨打还是上平台以后。晚上在家里打电话比较容易，可以专注的去做。早晨4:30到7:00是本地学法小组学法练功的时间，不能打电话，只好等7:00开门以后，在店里见缝插针的拨打。有时讲了一半来顾客了，只能脑子一分为二的一边卖东西一边拨打。在师父的加持下，很少会干扰到听真相的有缘人，生意也做了。听到我用外语和客人对话，好几次对方还在电话那边幽默地说，你外语不错啊。我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利用一切条件多救人，自己做生意相对比较自由，就理所应当的应该多打电话救人。状态好时，也就是三件事都完成好了的时候，在商店上班时也能推得顺利。当然，拨打三推电话时都能检验出自己当天的修炼状态，不好时会反映到劝三推的效果中来，所以每天都要提醒自己做好。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我也给大家讲过，我说其实你们救的人不是给师父救，也不是给别人救，是给你们自己救，很可能那都是你们未来世界的众生，或者是你们范围之内的。你总不能归位以后光杆司令啥都没有，哎，空空如也，巨大的天体就你一个待在那。佛是不讲穷的，是为富的，生命就是财富，才能使你的世界繁荣，那都是财富，每个生命都是财富。我悟道，珍惜别人就是在珍惜自己。师父告诉我们，救人急，救度众生不仅是为别人，也是在救自己啊。前段时间身在外地打电话不容易，但心中守着一念，就是一定要坚持拨打，因为停下一天都会对自己对众生造成巨大损失，所以下定决心要坚持天天上平台打电话。平台上有很强大的正念场，劝三退事半功倍。当我在平台上贴出自己身在外地打电话的心得，平台同修鼓励我说，身在异乡为异客，快讲救人不停息。老实说，这要是发生在我上平台之前，是不大可能旅行时还能坚持打电话。真的是感谢平台同修所提供的这个讲真相的环境。正如师父所讲的，人在自然界面前简直太微不足道了，真来了宇宙劫难就完蛋。而且人类科技没有了能源，人类现代社会马上就瘫痪，现代科技马上就解体。见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飓风没有到时，整个纽约城如临大敌，许多人被疏散了。电视台、电台不停地预测着飓风艾琳的破坏性。对于灾难本身，我没有丝毫的恐惧，可是突然间对大劫难又有了一种真实的体会，真是到人见人亲之时，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我现在每天是一早一晚两个时段打电话，每当出现拿不起电话、被执着心障碍的状态时，人见人亲的场景就打入脑中，警醒着自己要抓紧时间多救人。记得在开车去法会的山路上到处堵路，平时熙熙攘攘的高速上显得格外的清凉，看着这一切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触，一方面感到肩负重任，另一方面感到从邪恶的旧势力那里抢人的紧迫，这恨不得立即能上平台拨打电话。还有比救人更急迫的吗？好在下榻的旅馆里提供无线上网，我悟到这绝不是偶然的。在酒店的房间里上网打电话以后，不一会儿就推了4个人。同一房间里的几位同修听了都挺受感动的，说，哦，原来三推电话并不难打，还能呼呼的退人，那我也想拨打啊。对，打电话不难，盼着更多同修来参与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自己不愿吃苦的执着，比如可以早点开始拨打，但却顾着聊天去了，睡前才开始拨打。还有早餐时间是拨打的黄金时间，却执着去吃早饭，错失了拨打的机会。师父在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一文中说，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得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 以后应该更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在这个时候偷懒和懈怠，耽误了救度众生，也是耽误了自己，所以时刻要警醒。当师父的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发表出来以后，我不由得感慨，平台上的同修基本上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在走正路的，大家随时通过在法理上的交流归正自己的状态，在平台上是一个整体，同修们互相提醒着要多学法，学法入心，多发正念，多救人，平台上经常就这些话题进行交流。而世界各地同修聚集在平台上现场打电话的巨大的能量场和比学比修的环境，更是催人上进，让人不敢松懈。现在一天不上平台就感觉在退步，回想自己以前的状态和在平台上升华的这一段过程，感触良多，真的庆幸自己在师尊的安排下走上平台。平台本身也越来越成熟，肩负着唤醒和我一样曾经在中世中徘徊的同修，今天把自己的这段修炼经历分享出来，真心希望更多渴望找回修炼状态的同修能够迅速的提高上来，不辜负师尊的期望，不辜负大法弟子的称号。师父在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一文中说，我就希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都能够像以前那样，像你们得法当初那样精进。过去佛教中有句话，意思是从头到尾都像开始一样，你一定圆满。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重任，最后的时间正在飞逝，让我们用得法之初的热情兑现誓约，拿起电话多救有缘人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触动心灵。昨天下午我打开明慧网，见到师父的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这个题目一下触动到我的心灵。修炼十多年了，修得怎么样，做得怎么样，配当大法弟子吗？还没学原文，我禁不住扪心自问，一系列问题撞击着我的内心深处。我一口气读完了全文，晚上翻来想去的，早饭后我又细读一遍。当我学到师父说人的思想装进什么都会影响人的外形，一定的，比如说一个口袋，你装进一个方的东西，外形可以看到，你装进一个圆的东西，在外形上也可以看得到，就说你装进了什么思想，在外形上都能看得到。这使我想到，人在为私为我欲望强烈不能如愿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委屈心、怨恨心，甚至愤愤不平，产生妒忌心、争斗心，那么自然在言谈、举止和外表形象上就能表现出来。我过去没得法时，由于身体长期不好，身体非常瘦弱，做什么事都不能如愿，心情低落，一天到晚给人感觉老是生气似的，嘴角总是往下耷拉着，一副苦相，特别是在受到屈辱时就会愤愤不平，说话常常带有火药味。那时我自己都不喜欢照镜子，因为看到镜子里的我更加悲观。修炼后用大法要求自己，看淡了名利情，看淡了利益的得失，明白了当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觉得自己这一生能修大法真是太幸运。师父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转法轮。是的，特别是被邪党迫害，失去了许多直接的切身利益，妻离子散。有好几个朋友见到我不说话，光是看着我为我流眼泪，都说我这么好的条件太可惜了，一辈子努力的结果到了都失去了。可我不但没有悲观失望， 反而越活越精神，越活越年轻，越漂亮。结果人们都夸我气质好，也有好多朋友直接问我，你怎么还那么精神啊？是啊，常人怎么能理解一个大法弟子的心态呢？在救人方面，本来觉得自己虽然和那些每天讲退好几十人的同修比不得，但比起不敢讲的或讲的很少的同修还做得不错，曾因此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磨难，几次差点被构陷，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凭着正念正行才把迫害消除，还觉得自己也不容易。可是通过学师父的心经文才发现，自己做的和师父要求的差远去了。总结起来，我在救人方面由于怕心作怪，有时也有分别心，留下了不少的遗憾。说到底，就是没完全按师父要求的去做，没有真正去助师正法。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学法不够，遇到矛盾时不能完全站在法上看问题，有时人念代替了神念。二是没有真正信师信法，我看过明慧网登载的有很多同修救人，什么都不怕，走出家门见人就讲，不放过遇到的任何人，一点怕心都没有，那才是师父要的。三是有私心，不能彻底放下根本的执着，带着私心去救人，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所以有时讲真相就难以深入，难免出现走形式的现象。想想师父的良苦用心，自己就想哭，怎么就不给师父争气呢？为了我们能早日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师父为我们操碎了心，现在师父又苦口婆心地在教导我们，下面该怎么做就看我们自己了。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从三明古的教训说起，这几天学习师尊在纽约法会讲法，什么是大法弟子？师尊讲，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的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学了这段法，我回想起2002年3月份之前那段时间，修炼状态不好，学法不入心，不情愿做三件事，晚上出去挂小条幅时想着这啥时候是个头啊，怕心很重，总认为会被迫害。特别是305，即2002年3月5日电视插播后，明显感到压力很大，警车笛声不断，整个长春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更加重了会被迫害这种不正的念头。当时也意识不到念头不正，更分不清这不好的念头来自哪里，没及时否定。在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被旧势力安排了，正是因为这不正的念头使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把柄，于3月11日晚被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听有的同修也讲，被绑架前修炼状态不好，预感到会被迫害，把家里的备注都拆洗了一遍，做好了被迫害的准备。可见我们的一丝一念要不正，并且不能及时否定这种不正的念头，就会招来麻烦。再一点体会是，师尊讲，我就希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都能够像以前那样，像你们得法当初那样精进。过去佛教中有句话，意思是从头到尾都像开始一样，你一定圆满。选自《什么是大法弟子》。学了这段法，我想到了得法初期很精进，工作之余学法练功弘法，自己得法了，觉得这法太好了，跟周围的亲朋好友同事见人就说，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法。那时弘法的主要形式是在户外集体练功，每天忙的都没有时间做饭吃饭，有时出去弘法练功没时间吃饭，随手抓些吃的就行了。 可是现在由于在中国大陆这种邪恶的环境下，加之还有一些执着和怕心顾虑，做三件事不太精进，满足现状，觉得自己利用手机发短信、发彩信、打语音电话也讲真相了，还要承担所在片区的十几个老年同修用手机讲真相的短信内容编写和号码搜集等工作和制作真相资料的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所以很少出去讲真相。前几天回老家长春办事，在商店讲真相，遇到一位同修，60多岁了，他说每天利用早晚时间学法练功，白天出来讲真相救人，讲完后送一个护身符，每天都能送出去7-8个护身符。与同修相比，我看到了差距。后来去商场买床品时，与卖货的老板讲真相，他说以前没有人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只是有人给他柜台上放过光盘，他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卖货的，我给他讲真相，说看你这个人慈眉善目的，我愿意听你讲，别人和我说这些我根本不听。他这句话也提醒同修出去讲真相时要面带祥和之意，让人感觉亲切才愿意听你讲。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讲真相前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也非常重要。希望同修们都像得法当初那样争分夺秒、废寝忘食的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完成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读第一负责人的一点感想。读明慧周刊第447期刊登的对无条件配合第一负责人的一点体悟后，我也深有同感，同时也有了一点新的体悟与同修们分享。个人在目前修炼状态下所能体悟的另外一点是，目前大陆与大陆以外的环境还不太一样，在大陆以外，人类社会正常的思想仍然占据主流，共产邪党的党文化等因素无法起到主导作用。在国际社会的正常环境下，即便项目第一负责人修炼状态有些问题，只要项目负责同修能坚持学法，同时更重要的一点，还有师尊的直接指点，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小的问题在项目的继续运作过程中，只要负责人同修以及参与项目的同修心性一到位，就会得到圆满解决。所以采用这种方式，减少不必要的因看法方式不同而引起的争论，大家放下自我，相互配合，能迅速完成项目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在大陆，共产邪党营造的党文化等等环境虽然在解体中，但是在目前中国人的生活环境中仍然占据了相当大的范围，甚至在我们大法弟子还没有修好的思想意识中仍然存在种种人心和烙印。在旧势力的作用下，这些东西无时无刻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大法弟子和在大陆生活的常人。当我们正念不足或者主意识不够强时，这些人心和烙印就会起作用。而对于没有修炼的常人，这些东西要控制人干坏事，要比钻大法弟子的空子要容易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采用无条件配合项目第一负责人的方式，会带来种种复杂的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不听师父的话。师父讲第一负责人这段法时，特别强调了国际社会。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大陆学员，硬要照搬到大陆来套用呢？是不是硬加进了自己的认识，从而改变了师父所要的呢？面对大陆这样的环境，我们大法弟子采用的方式重点体现出大道无形、遍地开花、注重安全等这样的特点。各个地区各位大法弟子都在根据自己悟道的，结合自身的便利条件，在小范围甚至单独承担各种各样的项目。参与项目的大法弟子相对比较少，每个项目产生的影响来无影去无踪，无声无息地在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令邪恶胆寒。举眼一望，全国各地
都不断显示出大法的威力，却找不到来自哪里。举个例子，比如映山红，每一朵小花单独看起来都不起眼，但是当无数朵小花汇集起来，开遍一座座山，一片片地的时候，那个景色是那么的壮观，那么的美丽。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要真听师父的话，而不是断章取义，用个人的愿望和想法去改变师父想要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正信小故事二则》，协歌晚会的尴尬。2011年6月30日晚，云南建水县中路协党为庆祝协党成立90年，在县影剧院搞红歌演唱会，县科级以上的人员全部参加，还邀请红河州的副书记、副州长、宣传部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为保证演出质量，专门花钱请红歌州演出公司来策划并控制音响，同时还邀请部分歌星到场演唱。为此，建水大法弟子相约于10多天前开始发正念，彻底解体这一毒害众生的演唱会及背后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入场后，音响一直正常播放音乐，主持人宣布由县协党书记讲话，结果协党书记讲话1分钟，喇叭没出一点声，引起场下听众窃窃私语，吓得音响师不知所措。几个节目后，主持宣布省武警总队歌星演唱红歌，结果音响又半天没出声，那歌星在台上手足无措，只好拿着话筒放在嘴边不断的腻语，我听不到伴奏，我听不到伴奏，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后来又到了一个舞蹈，演到中途，台上的舞蹈演员正手舞足蹈，音乐又戛然而止，演员只好保持舞姿，有的抬手，有的踢足，定在台上。看着如此滑稽的场面，台下观众轰然大笑，笑声不断，争呼打开眼界。发正念提前解体迫害。这段时间和一位同修交流，这位同修说了他的一个有关发正念的经历，现在写出来和同修分享。这位同修曾经有过被别的同修牵连之后被抓到洗脑班迫害的经历，最近他又梦到被身边的同修牵连，被恶警绑架的事情。醒来后，他就感觉到另外空间密密麻麻的邪恶向他的空间场压下来，于是他就开始不停地发正念解体这件事情。在慢慢发正念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放下自己的各种不好的心，长时间地为这件将要发生的事情有所牵连的同修包括自己不断地发正念。发了20多天的时候，突然间他感觉到天清体透，自己的能量一下子解体了邪恶在他空间场里压下来的不好的物质，他自己也感觉到这场绑架就这样化解掉了。听了他的体会之后，我想到周围很多同修其实自己的空间场并不干净，也需要长时间发正念解体邪恶，提前解体世间的恶人对自己的迫害。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